IT 离心机。
IT 离心机，关注科技热点。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郭光灿院士团队近期在量子精密测量方向取得重要进展。团队成员李传峰、陈庚等人设计并实现了一种全新的量子弱测量方法，实现了海森堡极限精度的单光子科尔效应测量。这是国际上首个在实际测量任务中达到海森堡极限精度的工作，可利用的光子数量达到10万个。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通讯》日前发表了该成果。根据介绍，研究成果展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的技术优势。实验中，光子的利用率约为16%，而下一步呢，研究组将在如何提高光子利用率方面深入探索。今天早上的7:18，由中科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研制的两颗北斗三号组网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这两颗卫星的升空也开启了今年北斗导航卫星连续发射大幕。预计在今年，我国将完成16颗北斗三号卫星发射的任务，服务保障能力覆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详细情况我们也来听上市的报道。
两颗北斗导航组网卫星被安置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的整流罩内。发射前24小时，火箭和卫星完成了最后检测，加入燃料，静静地矗立在发射塔架上，等待着最后的发射指令。
5 4 3 2 1 0 0。
清晨7:11，今年发射的首批北斗导航组网卫星腾空而起，经历约3.5小时飞行后，两颗导航卫星被送入预定的发射轨道，并成功分离，向各自的工作轨道进发，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今年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以一箭双星方式发射的北斗组网卫星是中原地球轨道卫星，由位于上海的中科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研制。这也是我国北斗三号工程发射的第3、第4颗组网卫星。在太空中，这两颗卫星将于去年年底发射升空，由航科五院研发的第1和第2颗北斗组网卫星一起联调。
两颗卫星上去之后，将会与前面的五院的两颗卫星联合开展测试，来验证我们北斗三号新的一些体制和性能。也就是说，最终北斗三号的两家单位研制的两类卫星的在轨的验证和提供服务，特别是导航的信号质量，我们要做调试，让它能够更好的为导航服务。
据悉，到2018年年底，中国将有18颗北斗三号卫星发射升空，服务区域覆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周边国家。
根据规划，到2020年，中国将完成30颗北斗三号卫星的组网，为全球提供导航服务。这也意味着中国将成为继美国、俄罗斯之后第3个拥有全球导航系统的国家。
此外呢，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与欧洲空间局联合研制的中欧静止轨道毫米波大气探测仪样机日前通过验收，为未来我国和欧洲新一代气象卫星全天时全天候监测大气奠定技术基础。光学卫星的视线难以穿透云层，科学家因此利用毫米波进行探测。中科院国家空间学科中心的研究员吴季介绍，静止轨道毫米波大气探测能够实现对台风、强对流等灾害性天气的实时立体监测，这样的探测在现有的国际卫星气象上还没有实施，是国际航天大国竞相追逐的制高点。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和欧洲空间局不约而同采用星体质干涉式综合孔径的技术来打破瓶颈，使空间分辨率等关键技术指标均突破了传统技术的极限。双方各自经过了10多年的预研，都进入到了研制全尺寸地面样机并试验的阶段。澎湃新闻从多个渠道获悉，从新疆天文台传出的消息，110米口径全可动射电望远镜项目 QTT 日前已经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复。这个项目由中科院新疆天文台负责研制， 因为选址在新疆昌吉州奇台县，也称为奇台射电望远镜。建成之后 QTT 将是世界最大口径全向可转动射电望远镜，可以高灵敏度观测到四分之三的天空，包括银河系中心和以南的12度天区。据了解， QTT 日后或许将为引力波、黑洞、暗物质等前沿领域搭建世界级的观测平台。继续来关注 IT 产业热点。针对近期媒体报道相关手机应用软件存在着侵犯用户个人隐私的问题，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昨天是约谈了百度、支付宝、今日头条三家企业，都存在着用户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则、使用目的告知不充分的情况，要求三家企业本着充分保障用户知情权和选择权的原则立即进行整改。三家企业也表示将按照监管部门要求对相关服务进行全面排查，加强内部管理，完善产品设计，举一反三，认真整改。随着冲顶大会、百万英雄等集体撒币啊，近日呢，直播答题应用是十分的火爆。为了获取奖金，不少答题辅助工具频出，例如有 Siri、搜狗语音助手、百度简单搜索等语音搜索工具。此外呢，电商平台可以搜索到出售类似辅助工具的店，只卖9.9块的通关秘籍、1块钱一张的复活卡、买五送一，还有15块钱的答题辅助工具等等，可以说是应有尽有。甚至还有程序员自己动手了，比如说化名杨松的某程序员是花了3个小时的时间，用编程语言写了一款能够在网站上自动检索答题信息的程序。全球医疗行业的领先者默沙东中国近日与阿里健康正式启动向宫颈癌说不战略合作项目。这次跨界合作将整合双方在医药健康和大数据领域的资源优势，建立一体化的互联网加预防性健康管理体系建设，希望成为健康中国战略在成人疫苗层面落地的重要助推器。即日起，用户在手机淘宝页面搜索关键词向宫颈癌说不，即可进入一站式宫颈健康科普平台，浏览宫颈健康和成人疫苗的相关知识。一家上市公司的股价从接近100美元跌至5美元，需要多久呢？美国的相机制造商 GoPro 告诉你，只需要3年。 GoPro 近期将再度进行250人规模的裁员，此前呢，公司宣布将退出无人机市场。与此同时， GoPro 已经着手聘请摩根大通为其寻找潜在买家，而受到这个消息的影响， GoPro 的股价在前天又暴跌 33%， 创下了 5.04 美元的新低。英特尔公司本周宣布成功研制出了49量子位测试芯片，这是又一家科技企业接近实现量子霸权的目标。所谓的量子霸权呢，指的是量子计算机的计算能力超过传统计算机，实现相对于传统计算机的霸权。如同大家常用计算机中的基本信息单位是比特，量子计算机的基本信息单位呢是量子比特，也称为量子位。有观点认为，真正实现50量子位的量子计算机就有望达成量子霸权了。英特尔说已成功设计、制造和交付49量子位的超导测试芯片，这距离该公司去年10月交付17量子位超导测试芯片仅仅过去了3个月啊！超导呢是实现量子计算的一种技术方式。目前除了英特尔之外， IBM 和谷歌也是量子霸权争夺战的重量级选手。 IBM 最近宣布成功研制一款50量子位处理器原型，不过呢，并没有公布相关的性能细节。谷歌也有望很快推出49量子位的产品。美国超级高铁公司近日在 CES 展会上将距离展馆30公里之外正在内华达沙漠当中测试的 XP-1 测试原型机搬到了 CES 现场，第一次公开了这款未来感十足的交通工具。 XP-1 的原型机长达9米，车头呈现子弹状。超级高铁在2013年由 SpaceX 和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提出采用 磁悬浮高铁在低真空管中运行，减少空气阻力，来确保更快的速度。理论上，超级高铁将会比现有高铁速度快5倍，比如说从北京到上海只需要1个小时。去年年底，维珍集团宣布投资超级高铁公司。维珍集团首席执行官布兰森表示，如果相关国家政府大力支持超级高铁计划的话，超级高铁将会在2到4年内破土动工。但是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或超级高铁公司达成了超级高铁的建设协议。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小镇，名字就叫 The Villages 啊，据称呢是世界上最大的退休社区，生活着 12.5 万的老年人。美国旅行公司计划明年在那里推出自动驾驶出租车队，并且为此在佛罗里达州展开测试。如果计划得以全面展开，自动驾驶出租车提供的服务将会覆盖镇上总长度大约1207公里的街道。根据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佛罗里达州的这个退休小镇上目前有8家大超市、100多家餐馆，商业地产面积大约是72.5万平方米。旅行公司向那里投放自动驾驶出租车，就是考虑到镇上的老年人需要这种服务。届时呢，消费者通过专门的手机程序就可以叫车。不过呢，为了应对紧急情况，旅行公司仍然会要求驾驶员还是坐在车内。